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我是凯宇。在这里我们结合心理学跟真实生活，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你觉得价值观有所谓的对或错吗？如果有一件事情你认为错，但是有人想要说服你它是对的，你会有什么感觉呢？有一个学员跟我分享了一个故事。在某一天晚上大概七八点左右，他骑车在等一个99秒的红绿灯，碰巧就遇到了路边面包店门口有一个父亲和一个大概八九岁的小女孩的对话。这个对话情境是这样的这个父亲把他的摩托车停在红线上面，牵着小女孩的手准备进面包店，但没有走几步，小女孩就开口说，爸爸爸爸，这个红色的线是不能停车的哦，老师今天上课有教呢。而这个父亲听到之后就对女儿说，这附近没有停车位啦，爸爸只是停一下下，我们马上就回来了啦。小女孩就接着说，那万一被警察伯伯看到罚钱怎么办呢？爸爸就说，如果真的被罚啊，就600啊，爸爸就认了啊，这一点小钱爸爸还付得起啦，宝贝不要担心。这小女孩又说，可是如果会罚钱就代表这件事情是违法的，老师有说违法的事情不能做，做了就是坏人呢。这个爸爸就接着安慰自己的女儿说，乖宝贝，爸爸跟你说，违法或者是违规不一定代表就是坏人啦。比如说你有看过你们班上同学打篮球对不对？同学在打篮球的时候也会为了阻止对方得分而去犯规去违规，那你说这些同学是坏人吗？这个对话还没有结束，绿灯就亮了，我这位学生也就骑车离开了。可是停留在他心中的好奇心就是这段对话的最终结局，到底是父亲说服了小女孩走进面包店买了隔天的早餐，还是这小女孩说动了她的父亲把车子移开呢？后来啊，我的学生把这个故事跟他身旁的朋友讨论，有人就觉得这个父亲很有问题，做错了事情还硬凹也就算了，还把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带给他的女儿，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可是也有人觉得这个父亲的价值观没有错啊，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人是圣人啊，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一定都有可能为了方便而违规，比如说在红线上面临时停车、超速或者是红灯右转、没有走斑马线这一类的。而这些人也包含了你跟我，我们都不是坏人啊。那聊到这里，如果你也觉得挺有意思的话，接下来我想试着用价值辩证的角度来跟你分享看看，这个故事延伸出来到底有哪些思考跟启发。从价值辩证的角度来看，这个父亲跟小女孩他们在争论的到底是什么呢？表面上来看，他们争的似乎是违规停车这个行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可是如果深入一点看，这对父女他们讨论的背后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而且对立的价值观碰撞。父亲的价值观认为罚钱就代表法律认定这件事情要付出代价，只要愿意缴罚单就可以违规停车。而小女孩的价值观则认为罚钱代表法律认定这件事情不应该去做啊，就算缴得起罚款也不能够违规停车啊。也就是说，从父亲的角度来看，罚钱的意义不是这件事情不能做，而是你必须付600元的代价才能够去做。而这600元的价格是政府计算了违规停车这个行为会造成社会的成本，大概就是600块。只要你愿意去付这个成本，你就能够把车子停在红线上面。可是如果违规停车的人太多，民众觉得不堪其扰，那就代表政府对于违规停车这个行为的定价太便宜了，导致这件事情的消费者太多了。如果想要改善这样的状况，只要把价格提高，当违规停车所付出的成本大于它所带来的收益的时候，这样的行为自然就会减少。所以爸爸的逻辑是成本效益的功利考量，而爸爸对于法律的认知在于法律要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而至于值不值得，就交由个人来选择。可是从女儿的角度来看，罚钱就是违法啊，代表政府不希望有这样的行为啊，所以不应该去做。而事实上，违规停车只罚600元的原因，是因为在法律里面有所谓的罪行相当的原则。罪行相当指的是这惩罚必须有程度上的差异，罪的大小会决定刑的轻跟重。而像违规停车这种小恶，其实不需要也不适合重罚。虽法律之外，我们还需要借助道德的力量，要人们去自律自省，让人认知到就算你能够受罚，也不能够为恶啊。这也说明了法律的意义就在于他要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是当代价有限的时候，他会期望人们要自律。所以呢，沿着父亲他所在意的值不值得，而小女孩所在意的应不应该，这两个认知来看，父亲的潜意识展现的是道德无法改变人的行为，而价格才可以。而小女孩比较倾向用价格影响人，是贬低了人的价值，应该用道德来感化人才对啊。说到这里哦，对于哲学有一点认识的朋友应该就意识到，这个父亲和小女孩的冲突其实就是哲学里面提到的两个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那就是行为功利主义和康德义务主义。父亲的价值观对应的就是行为功利主义，而小女孩的价值观对应的则是康德义务主义。你觉得这两种价值观有对跟错吗？谁才是好人，谁又是坏人呢？还是它其实无关于善恶对错，只是一种价值选择呢？就像有些人的金钱观哦，觉得未雨绸缪才是好的，但是有人觉得钱财嘛，身外之物啊，不用太在乎。你说这两种想法一定有绝对的对跟错吗？你的大脑可能知道并没有，但是你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过不去，对于那些跟你不一样价值观的人会有一点怀疑啊、批评啊，没有办法全然的去欣赏，甚至会生气讨厌他们，想要说服他们跟自己一样。这也就是关系里面容易发生冲突的原因。表面上在吵的事情，其实真正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差异。但是啊，有差异就是人可以成长的空间。美国有一个精神科医生叫做罗森伯格，他研究了艺术、商业、科学这些领域，那些很有创造力的人，他们的思考方式和一般人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最后哦，得到一个结论，他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具备对于同样一件事情保有相互对立的双重观点，这个时候他就会更有创造性。而知名的小说《大亨小传》的作者费兹罗杰，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脑袋里面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而还能够正常运作。这两段话的关键就是，你允不允许自己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我们越能够在同样一个事情里不带预设、不评价对错，而提炼出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去理解跟我们不同价值观的人，他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在看世界，这就是价值辩证的过程。而这种辩证的思考，不只能够帮助你打破旧的框架，也能够让你的情绪更加的平稳。未来啊，在看待任何事物，尤其是不同价值观的冲突的时候，我们的视角就不会太容易的陷入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判断，去粗暴的认定某某人就一定是错的，他就一定是不好的。因为呢，我们明白价值观并不是对错的天平，而是一种斑斓的光谱。有了这样的观点，我们才能够用温润的眼光和温暖的心去包容不同的价值观。如果呢，把今天的价值辩证放到具体的职场上呢，这会让你想到什么呢？我知道有些朋友在职场里很辛苦啊，他们辛苦的原因往往是因为他太努力了，但是却搞不懂 同事或者是老板的价值观，所以呢，很容易陷入情绪的漩涡，让自己的努力变成白费力气，这真的很可惜哦。而我的线上课程《全方位职涯思维》就是为很努力的你所准备的。在这门课程里，我会透过领导、被领导和自立门户这三个不同的选择跟阶段，为你展开职场的全方位视角，特别是当你遇到价值观冲突的时候，能够更快的换位到同事或老板的立场，去看见对立面的价值，他们其实一样是成立的，进而帮助你审时度势，拿捏好当下最适合的策略，为你的努力赢得权力和报酬。如果你还没加入全方位职涯思维，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要跟你分享，那就是哦，现在加入全方位职涯思维的学习只要3122，而这优惠的价格只到6月30号的晚上12点之前就截止了，请你务必把握这难得的机会，我们一起前进，活出更大的职场格局，布局你的理想人生。详细的课程资讯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连结，期待你的加入，希望我能够在线上跟你一起前进。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再会。